我感觉我自己来说其实是非常割裂的，就是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我跟着贺桂梅老师嘛，然后我也经常去听戴锦华老师的课，就我自己是一个女性意识觉醒了，然后一个非常先锋的姿态。但是逢年过节，只要我寒暑假回家，因为我是山东人嘛，就是我立刻就会被我爸妈催婚。
结婚或者说有稳定的这样一个伴侣关系的一个好处是什么？打引号，就是你工作压力很大很疲惫的时候，你觉得你有个地方可以回去跟这个人交流，它是一个缓冲地。但是呢，如果你只是在那个家庭当中，你又会觉得自己时常受到挤压，你又很想回归工作，你又很想来公司或者说有自己的一摊事情去做。所以好像人都是需要一个就是结构性的东西，让你的个体的价值，包括你的情绪价值，你的工作价值，你的经济价值，你的各方面的价值有一个比较均衡的一个放置。然后这种双重生活，所以它本身其实是一种负担，但它也是一个人要成为人的一个基本需求。所以贺老师强调说，他的这个女性课的这个性别平等是尊重性别差异的平等，而不是说绝对的一种女子为大或者说女性霸权。
就是我觉得今天我们还能从这个三八节有感中学习什么，其实刚才已经谈了很多了，就每一条都是我们今天要一直去秉持的一种观点。一方面是写下这篇文章的勇气，还有就是在延安这么一个环境下做一个女性主义者的勇气，或者是说一种被男权和官僚系统所排异和批判后依然保持着女性主义立场的勇气。
你好，欢迎收听活字电波。年年都有这一天啊，这是80多年前《解放日报》上丁玲发表的三八节有感中的开篇的一句话啊，年年都有这一天。这一篇它是3月9号问世啊，我估计你听到这期播客的时候也有可能是9号了。但是我们聊这个话题无论何时都不太过时哈。那我们最开始聊到哈，说这篇文章甚至有点时髦。第一次跟他谈起这个话题呢，是我们的贺桂梅老师女性文学课的课程主编卢主，我们俩之间的一个对话啊。今天卢主就来到了活字电波。
Hello， 大家好，我是卢主，我又来了。
嗯，然后今天呢，我们还邀请到了另外一位嘉宾，贺桂梅老师的学生格格。
Hello， 大家好，我是格格。
一期节目体量的学习小组成立了。先说一下，就是说三八节有感我是什么时候接触到的哈，就是我毕业以后做的第一份工作竟然就是一个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工作室的一个后期的编导的助理。当时我们就是做了一期节目是延安生活，那时候就是第一次就是延安就以另外的一种画卷在我面前打开，就是跟历史书以外的。印象里很深，就是延安有一种经常会举办这个交谊舞活动的一个大后方哈。这个交谊舞怎么来的呢？就是有一位美国记者，这个史莫特莱哈，史莫特莱相当于是说中国人民的几位好友，像埃德加斯诺啊，然后史莫特莱他们应该是齐名的。然后史莫特莱呢和他的秘书啊吴光伟，但是吴光伟也是一个当时在延安的非常吸引人目光的一位女性哈。大家经常看到老照片里，就是调笑一下说有一张这个延安穿越了，就很像大 S 那个那张照片，到时候我附一下。史莫特莱呢是把这个交谊舞引进了革命的现场哈，最先被他拉下舞场的是这个朱德同志，然后他也还评价了这个几位的舞姿，尤其是这个史莫特莱呢，他是一个作风比较豪迈的美国女记者嘛，比如说他跟那个朱德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捧过他的脸，亲吻了他的两颊，就是这个事情还被报道过。然后呢，史莫特莱呢就老拉着这个吴光伟到我们主席，就是毛主席的这个窑洞里，开开心心的聊一些事情。但是这个延安当时就有一些风言风语就进来了，然后贺子珍就很生气，到了这个窑洞里，他就先打了吴光伟，然后警卫员过来拉住吴光伟和贺子珍的时候，史莫特莱就给了贺子珍一拳。我就把这个事情就给讲着八卦化了，但是确实是如此，就是贺子珍就是负气出走了嘛，后来就去那个莫斯科开始养病什么之类的，然后后来第二年蓝屏来了，这有另外一段故事了。但是总之就是那个时候对于从历史课本延安以外跳出来，我才知道这个延安生活还有它的背面。 我也不知道，就是当时那个编导他，我有点具体忘了他的一个表达，但我当时是有一种猎奇性的目光就来看那个延安究竟还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哈。比如说当时延安的那个婚恋问题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跟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三八节有感就是一个互文吧。所以我是这么与丁玲的这个82年前的这篇文章相遇的哈，就是这里面他会引用了，这些都是历史的一些史实和一些资料。嗯，然后卢主开来吧，就是你是怎么那次跟我提到说这篇文章？
我其实接触这篇文章就是做贺老师的课程，我之前都没有，我不知道丁玲写过这篇文章。然后我听他讲完这个课的时候，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这么多年前写的文章，为什么现在我看着还觉得很切近，而且随着时代往前，他这个话语仿佛就更有力了。我就有一种就是好像就是自己其实是先有一些身体的经验，然后再遇到这个文本产生的一种碰撞，所以我没完全没有去想说他是什么背景提出的，他就是一个当下性的文本进入我的生活当中，当时是这样的感觉，然后就很自然的跟你分享，也不是为了课，也不是为了什么，就瞎聊天，然后就聊到这个说一定要看看这篇文章，我觉得特别就是特别具有超时代性。
对对对，当时你的分享欲就上来了，然后
对对对
跟我说哎，你看过这篇吗？我说
对,
对对对，然后我说看过，我说觉得丁玲是最时髦的女人。
对,
对,
对，就是很时打引号的时髦的。
对对对对对，
就我是怎么跟82年前的这篇文章相遇的。就首先要说回2018年，我当时在北大读大一，那年的三八节之际呢，就贺桂梅老师就在学校里开了一个讨论三八节有感的讲座，然后当时是社会学系的童心老师给他做评议。然后这两位老师呢都是在北大做这个女性研究的就是最杰出的两位老师吧，所以当时那个讲座在校内就非常的轰动。这是我第一次听说那篇文章，但是当时的我就是非常年轻，只有18岁，还没有谈恋爱，然后这个女性意识也还没有觉醒，所以我就没有去听，但我只是知道这个事儿。然后后面2020年的春天呢，就是2020年不是被誉为这个互联网女性主义元年嘛，也是这个第四波女性主义浪潮的崛起。那经由当时的这个舆论的影响，以及我自己上课阅读到一些理论，包括我自己的这种跟我自己个人生命经验的交织，我自己的女性意识觉醒了。然后
谈恋爱了吗？
对，就感受到了这种性别结构的压迫。然后2021年的春天，就是我大四的时候跟着贺桂梅老师写本科的毕业论文，然后老师就让我做这个丁玲的问题，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开始系统的阅读丁玲全集。当时那个春天又是一个三八节，然后我恰好就看到了丁玲全集里有这篇文章，我就第一次非常仔细的从头到尾了读了这篇，当时感受就是非常震撼，就那个结尾我甚至都可以背过，然后每年的三八节我都会把这篇文章拿出来重读，所以我感觉今天我来录这个播客就是命中注定的。
哎，你看就要这种味儿。对，就是我刚才就是看似就是甚至对于举着拳头进来听播客的人，觉得我刚开始来那么一段好像很八卦的东西似的，但是恰恰是在说不光是延安啊，就是我们可以说延安就是一个大的背景，到现在也是。当时说石墨他来就是邀请大家跳舞的时候，朱德不好意思跳，他也就不请他了。然后后来有一次就是朱德为了或者是说他们有目的性的说你我们得再跳一次舞，因为我要跟那些封建主义抗争一下，他就认为这个就是延安的那个所谓的那个风言风语是一种封建主义。
嗯，
所以就是他当时这个所谓延安生活的那个跳舞也好，或者是说每个人的那个抉择也好，他都是有意味的，你可以说是进步，也可以说是主义式的，也可以说跟生活很近的一种结合哈。比如说搜那个三八节有感的时候，大家现在给的都是先说结论，就说这篇怎么怎么影响了这个丁玲后来的，就是所谓他犯了个错哈，怎么样。但是他的一个诞生就是因为这个延安的几桩离婚事件积攒在一起，他的一个后来被所谓称为一种发牢骚或者是情绪化的一种一挥而就的一个表达哈。也是我当时做那个纪录片说的哈，就是三八节有感这篇里面提到了说这个结婚和离婚这些事件里面有多么不调和。当时说一些女青年说跟那个老干部就谈恋爱的时候啊，我所谓老干部他不一定真的老啊，就是这么指示一下，你也可以说是穿草鞋的这一波人嘛。女青年说哎呀今晚的月亮真圆啊，然后男方就说嗯像个洗脸盆子，就是对，我就这种东西就纠葛在一起。就我所了解的这个说这个诞生背景，就是延安它也是一个 革命者他们生活的一个场景化了一个进入。然后丁玲本人就为什么他的这篇文章就是八十多年之后就哪怕没被经典化啊，就是所谓的经典化，但是也好像贺老师做那个演讲的时候他用了一个词叫原点化啊，所以我们就可以就是来聊一下哈，就是这篇文章大概一个诞生的背景和丁玲其人，然后格格可以给我介绍一下。
我印象中丁玲写这篇文章，首先他是一个约稿，就是他好像是3月7号当天接到了那个当时延安的那个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一个主编的约稿，然后因为第二天就是3月8号了嘛，所以丁玲其实是连夜写成的。
解放日报是丁玲自己是主编还是陈启霞是主编？
编辑说有一篇文章写，
对，编辑那个陈启霞是他的助手，
对对对，丁玲是文艺栏的主编，
嗯嗯。
所以丁玲就是这个连夜写成的，他最后落款的时间是3月8号的早晨。对，这是一个怎么说一个直接原因吧，一个导火索。但是我觉得他的根本原因是丁玲在去了延安之后感受到的这种延安当地的一种男女的性别不平等，以及女性在这个婚姻和家庭里面所受到的压迫。三八节有感究竟讲了什么？其实用贺老师的话来说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延安政权中的性别秩序，第二个就是家庭结构提出的女性受到无声的压迫的问题。然后包括刚才小雪提到的几桩离婚事件，那都是丁玲观察到的，所以他说我要为妇女发一下牢骚或者怎么样的。
那个贺老师关于这篇文章他在不同的地方做过相关主题的一些演讲哈、啊，我是去年在那个海南大学听那就是讲了一次这个文章，然后他是把它分成了比较细的一个5个部分，这个文章的一个构成记不清原话了哈。第一部分是这个延安的一个妇女节，然后第二部分是妇女的这个结婚问题，第三部分是妇女的离婚问题，第四部分是对女性的建议，然后最后一部分是就一条附记哈、啊。然后这个附记还很有特点，就是那个丁玲我发现她很多写作都像话说不完似的，后面附记附记附记，尤其是她以前还写过一篇叫不算情书，我记得很清楚，但是到现在我们不知道那个男子是谁哈、啊，但是他就后面那个附记就第二天写了一遍，第三天写一遍，然后后面又写了两条、啊、
是冯雪峰吗？
据说是冯雪峰，但是究竟是不是 我没有做过考证哈。嗯，对，所以就是刚才说啊，背过是背到最后一段还是附记？
那我背过的是最后4条观点。
明白明白，那个四个应该所有人都应该背一下。我们一会儿会聊到那。所以就是分成这样的几个部分，这延安的妇女节第一句就是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的被提出呢？哎，这一句就把当代性就都砸出来了。 是什么时候不被提出呢？哈，除了这个文章本身来看和这一句话就是说给我们的这个当代的一个冲击而言，就是还有这个丁玲本人的一个特点哈，格格可以给我们再做那个丰富哈。但是我们这里说丁玲她的一个特殊性就是她身份的那个复杂或者是多层次，就一个集合体，她既是作家又是一个革命的实践者，革命家，然后也是妇女解放的这么一个实践者，就是几位一体的。就是她的那个话虽然就被外面的人讲说他是一个政治化了的作家，但实际上恰恰就证明他的那个身份以及他的性别以及他从事的这么多年的一个实践，使得他说话是有这样的一个分量和这有这样的一个视野的啊。因为丁玲首先不知道是不是确切有这样的话，他相当于说是五四的女儿，五四运动的女儿是吧，对吧？因为那个1919年的时候他是正好像格格当年第一次听到那样是18岁啊，对，他的母亲也是接受过那个新式教育的人啊，所以他在最开始登上这个文坛的时候就有一种 modern girl 就是时髦女郎的一个形象啊，进入这个写作现场的。然后他不是出走后的娜娜，他是一出现就你就觉得他是有一种就已经是新女性的，对，已经很女性很解放的沙菲女士。但是他去延安的时候就是一个新的时期了，他就是脱掉那个女装变成戎装的时候，就是昨日文小姐进入武将军这么一个时代啊。所以就我们今天就可能较集中在这个解放之前的这个丁玲哈，
解放说的是49年，
对对，49年之前。但是其实这个中间如果要是凭借这个我党的历史阶段的一划分，就是这篇文章是42年就在整风运动之前，
对
对。
就是我对丁玲的理解，就是这个前半期丁玲理解其实是有三个城市生发的，就是三段的丁玲吧。就首先是上海丁玲，就刚才提到了她刚去上海的时候，作为一个就是 modern girl 横空出场，然后写了沙菲女士的日记，包括她跟就是当时跟徐秀白还有王建宏他们的交往，就是包括丁玲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就整个人是一个非常解放非常先锋的姿态。然后丁玲的第二个时期应该可以说是南京时期，就是当时被国民党政府囚禁，可能也是他后面人生的一个打引号的一个污点。对，上海南京，第三个就是延安，就是他应该算是第一批从上海去延安的文人，就是他当时爆发革命之后，他就义无反顾地脱下这个红装加入了延安。然后所以一开始毛泽东对他是非常肯定的，就是这个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嘛，还写了一首诗。然后其实就我想到的是可以从毛泽东对丁玲的一个评价的角度，就这篇文章作为一个原点，就是之前毛泽东对他是这样的态度，但之后这能讲吗？
能啊。
就是很有意思，就是毛泽东读到这篇文章之后，就觉得丁玲指出的这种妇女在延安受压迫的情况，包括这种革命政权内部的性别政治问题，让毛泽东觉得自己被冒犯到了，或者说觉得领导者被冒犯到了。然后后面有一次他们这些延安的人又拍合照的时候，那个毛泽东就说，女同志坐到中间来吧，免得三八节的时候又要骂娘。就非常搞笑。
对，但是那个也得说，那个毛泽东当时还说了一下，有两篇文章确实是引起了，就是被别人那个断章取义嘛，就是一篇是这个三八节有感，还有一篇是野百合花，
对，
然后在白区，然后就是也引发了一些争议。当时毛泽东直接就定性说丁玲是同志，然后就是相当于这句话就保了
他，
对，保了他一把。那个丁玲的几个时期哈，就是说他跟那个徐九白他们当时他写了一篇小说，也叫维护，
对，本科毕业论文就做的这个。
原来如此。就这篇文章本身来说哈，我就是做了一个简单的联系，就是不知道你们俩看没看过那个去年也有新出的，就是孔慧怡老师写的那个五四婚姻。
我知道那本书。
对，其实他们俩写就的内容你又可以去承接或者是考虑的地方，但是他们那个视点完全不一样。唯一我觉得我想拿来说的一个原因，就是孔慧怡老师的这本书我当时是抱着很大的那种期待去看的啊，但是后来会感觉有不满足的这个成分哈。但是我又肯定他的，就是孔慧怡他写那个文章，我也觉得他是有股那个气儿在的，他是有股愤怒在的啊，他是想表达的。你也可以理解为他是有一种情绪化的一种质问在里头，这是这本书诞生的一个起点吧，我觉得可以是。如果没有这种气的话，他应该完不成这本书，我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他在里面写就的时候，我仍然觉得那个主观性和那个标签性还是比较强的，就相当于名人啊，就是像那个鲁迅、徐志摩、胡适这些新青年们的妻子，哪怕这妻子的境况是类似的，但是孔慧怡她还是对这些女性有一种隐约的褒贬在里头的，这是我感觉不满足的一个地方。但是丁玲的这一篇里面，我们也许可以说她是篇幅较小，然后也可以说是她个人的一个性格特色在里头。我们就从这个三八节有感觉具体讲了什么跟大家分享吧，因为我感觉可能有些人他可能也没有真的去读过这篇文章哈。我们也不按顺序就去解读什么的，就是从给自己就是冲击最大最震撼的那个部分就跟大家就是做一些分享吧。我觉得也可以分时期，因为有时候这篇文章我们不止读了一遍啊。格格先来，你就说当时忽然冲击到你，我很想听到你的恋爱是一个什么故事。
就是这个三八节有感这篇文章对我冲击最大或者最震撼的两部分三个部分吧，其实就是它的开头结尾和那个最后一个附集。对，因为它中间其实提到那个婚姻家庭问题，因为我自己还没有迈入婚姻，所以可能感悟比较小一点，我就主要讲这三个部分吧。首先开头就是刚才小雪也读了，就是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才不被重视，不需要被特别的提出呢？那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一个女性主义或者妇女解放的原点性问题或者原问题，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很像波伏娃之前在写第二性的时候的一个提问。那从波伏娃到丁玲再到21世纪的中国当下，其实横跨了百年，但是这个问题我们真的是在反复提问，反复的寻找答案。我也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找到答案，所以这个开头还是非常震撼的。然后 第二部分就是它的结尾，就是其实是对我自己冲击最大的，就是四条嘛。第一，不要让自己生病；第二，使自己愉快；第三，用脑子；第四，下吃苦的决心，坚持到底。当然丁玲她不是简单的列出了四条，她每一条后面都有一个她自己的解读，结合当时延安的语境吧，包括她自己对女性问题的理解。那这四条其实我自己很受鼓舞，是因为它跟我的这个生命经验非常紧密的相关。我觉得他把这个不要让自己生病放在第一条真的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我们现在都说这个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这个革命很有意思，就丁玲她确实是在一种革命的语境下写下的这段话。那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后革命的时代了，但是我觉得它永远适用于当下和日常。在我自己身体不好或者说心理状态不好不健康的时候，我就总是会想起这句话，是丁玲是把它放在第一位的，然后来激励我自己。丁玲就说，没有一个人能比你自己还会爱你的生命些。这句话虽然非常的老生常谈，很像我们现在在小红书上看到的一些鸡汤，但是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身为女性的真理吧，就是要爱自己的生命和把自己的健康永远放在第一位。那后面三条也是，就是他这个第二呢，说使自己愉快，其实不仅仅讲的是一个情感的问题，也是一个劳动的问题。就丁玲说，这种愉快不是生活的满足，而是生活的战斗和进取，所以必须每天都做点有意义的工作，都必须读点书，都能有东西给别人。游惰只使人感到生命的空白、疲软、枯萎。我觉得这个地方其实就体现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就是劳动是人的本质，那劳动也只能只有人在劳动中才能获得解放。那当然这里丁玲写下的时候也有把妇女从家庭中拉扯出来而投入到公共生产劳动中的这么一种延安的左翼的革命的意味吧。那第三条就是用脑子，丁玲说的是我们要养成一种习惯，去改正不假思索随波逐流的毛病，只有这样才不会后悔，然后要使用理性怎么样的。然后这个用脑子的最后一句他说的是，这样才不会上当，被一切甜蜜所蒙蔽，被小利所诱，才不会浪费热情浪费生命而免除烦恼。我觉得这个用脑子的观点真的就是有激励到我，因为我现在也是一个在读博的一个用脑的状态。但是他一方面其实是强调的这种女性的独立知识的力量，就是我们要独立思考，不对这个男权和体制随波逐流。那第二呢，就是这个用脑子的后半部分可以用今天的话来总结，就是不做恋爱脑，不上男人的当，就不被甜蜜所蒙蔽嘛。所以我觉得丁玲的观点真的还非常具有当代性。第四条呢，就是也是一个升华吧，他说下吃苦的决心，坚持到底。身为现代的有觉悟的女人，就要有认定牺牲一切蔷薇色的温柔的梦幻。这个我们后面可能也还会讨论。那我觉得这一段呢，它除了文本本身的意思，还有一些一语成谶的意味，就是结合丁玲的一生，延安之后的丁玲呢，她又经历了文革、反右、下放，她一直活到80年代，但是我觉得她真的一直有一种下吃苦的决心和坚持到底的精神，就是她在80年代改革开放复出文坛之后，她仍然坚持着自己当年的那种革命逻辑，就是用瞿秋白的话来说，其实也是一句谶语，就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我觉得丁玲真的是用这种精神穿越了整个20世纪，所以我自己真的非常的佩服丁玲。然后对我触及比较大的第三个部分，就是其实这篇文章结尾之后的一个附集，就他说文章已经写完了，自己重看一次，觉得关于期望的地方还有很多意见，但是因为发稿时间有限也不能整理了，不过又有这样的感觉，觉得有些话假如是一个首长在大会中说来，或许有人认为痛快，然而却写在一个女人的笔底下是很可以取消的，但既然写了就仍旧给那些有同感的人看看吧。刚才也讲到，就是这篇文章它是丁玲3月7号晚上收到约稿之后连夜赶就的，所以它其实是一气呵成又一针见血的指出了在延安积固已久的这种男女不平等和妇女处境问题，可能也是整个中国的这么一个漫长的问题吧。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会觉得丁玲她已经足够的犀利和足够的激进了，但是在文章的结尾之后她又附上了这么几句话，我觉得她真的体现出了我们女性惯常的一种自我反思。就我读到这里的时候真的是跟如果说跟结尾的那种被震撼的感觉不同，就读到这里的时候又觉得有一种同情和苦楚，或者是有一种心有戚戚焉，就是我觉得这是女性普遍拥有的一种心态， 尤其是在现在以这种互联网为媒介的第四波女性主义的浪潮崛起之后，我们女性已经能够非常自由的在发言嘛，已经能够以一个非常激进的姿态来自我表达，或者是勇敢抨击我们身边遇到的各种不平等。但是我们还是会在发言之后会反思，就是不是我说的不对，我不应该这么说，或者这是不是一种丁玲所说的可以取消的写作呢？但是我认为又恰恰是这种自诩为可以取消的写作让我更爱丁玲，或者让我看到了丁玲更加完整的一面，就是它是也是会有顾虑和脆弱的，而不是一个单面的非常单向度的先锋的革命女斗士。但是我们又结合丁玲的一生，就会想到这篇文章发表之后遭致了一些批判，乃至反右期间这篇文章就被化为毒草。那丁玲也其实对这篇文章一直有自己的顾虑，她直到1981年复出之后才第一次把它收到自己的文集里面。那这个时候去回看这个结尾之后这一小段复集，又会觉得它有一些一语成谶的意味，就好像丁玲也预测到了自己的一些未来。但是呢，这篇文章仍然是我心中丁玲最好的文章，就是我觉得它超越了这个非常经典化的沙菲女士的日记，还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也超越了我自己的研究对象，就是韦护。我真的是非常喜欢这篇文章。
对，其实这篇文章就不到3000字，2600多字这么一个体量啊。
刚刚就是聊到说丁玲写这个文章的一些背景，我想到之前贺老师为什么会选这个文章，是因为这个课程其实贺老师的设计还是很当下的，它是一个女性文学课，它其实是分作四个板块，就是女性与自我，女性与女性的情谊，然后女性与家庭，然后女性与社会，或者是阶级，这些更大的面向，是这么四个像涟漪一样一层层铺开的一个结构。然后这篇文章它是放到了女性和社会里边。其实这个文章里面有两点是很具有超前性的，我个人觉得，一个就是丁玲在这个文章里面提到了一个就是家务劳动的社会化问题，就是女性的，就是你自身的问题一定不是你自己负全责，是这个社会和这个社会结构有没有提供给你相应的帮助，或者是一个权利去作为抓手去帮助自己去走出去。然后第二个是他提出第二点也是很超前，就是强己，就是后面这四点，不要生病，然后保持愉快，然后用脑子下定决心，这个是反求诸己了，就是你自己要先强大。所以它其实是内外兼顾的一篇文章，就你既要有社会性的思维，看到不是你个人的错，同时你自己又要有强力意志，就那个 will， 你自己要很强大，把自己给铸造起来，才不会被外物去裹挟或者是去影响。这两点我觉得可能这个文章就是放到现在还是社会上的女性问题当中最大的两点，就是社会关怀或者社会结构以及你自己的这个自我建设和自我成长的问题。
刚才格格就先从最后的几点建议开始啊，但是我诚然觉得这个建议真的像格格说的，应该逐句背诵，然后成为一个座右铭，就是它真的是可以激励你的东西。但是每一个就是建议的一个发出者，就为什么他发出这个建议就如此的有力量哈？我们除了说丁玲的这个背景啊，或者是延安生活特殊意味以外，就单就这篇文章来说，就是这个建议是后三分之一的篇幅了，它前三分之二为什么会把你一步一步就是拉到，当然我是女性了，我是感同身受的，尤其是我也是个新婚妇女，所以就是对这个结婚和这个离婚，这个对离婚，对说的有点为时尚早，但是就
婚姻问题
就是它成为我生命里的显形的问题了，是我这个生活里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了。有几个这样的一个句子吧，最开始哈，我们说那个妇女问题两个字什么时候不被重视不被提出，那这是第一行话。第二自然段就是在说这个妇女节这个背景了，然后说延安的这个妇女啊是幸运的，当时是作为一个革命大后方，我们可以吃上小米儿哈。但是这里面的他明明去延安的女性在我们眼里那都是新女性，都是非常左翼非常先锋非常进步的女性才能去了延安，但是去了延安的女性他又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就是他到那块还是在各个场合里，就是女同志仍然就会成为话题中心，就是我们总要谈论女人，他就总是被客体化的，他不是被讨论的，他是被谈论的。当然知道这个讨论这个议题和这个谈论对象，或者是说甚至是我不能用造谣这么恶毒的词来说，但他可能就是这样的对象，就是因为就像我最开篇讲到的延安的时候那样的，在历史上都留下浓墨重彩的几位女性 中国人民的朋友，然后革命者在当时的部分也会因为这些流言蜚语而变成一种一个很本能式的一个方式去解决的一个情况。然后他就在下一个自然段就说这个结婚问题，就是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而不会使人满意的。我之前也去过一次延安啊，就是在这个延安的这些展览馆当中，这个关于妇女解放的那个房间里也是很受震撼的，大家有空也可以去看啊。就是在这么先进的一个环境当中，因为女青年的婚恋问题，当然我们也可以想象这个革命的队伍当中肯定这个女性是居少的嘛，就是她确实是可能是可以说是被追求对象，但我也感觉这么说好像怎么说都不先进不革命，对对，她就是，但是我们可以把那个生活化的表述嘛，就是肯定是说如果是大男大女的，就是涉及到这个婚恋的时候，那就会呈现出这样的问题，不论他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就是如此革命的如此有意味的这个新社会的一个样本的雏形延安一样的女性在这儿。然后当女性结婚以后她面临的是谁呢？她只要是有了孩子她就是回到了家庭的那拉。这不光是一个处境的问题，当生育了以后这个女性就是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当她们想去祈求进步的时候就要说什么苦苦的去求着托儿所，就要拉下脸面如何。这个是展馆里哈，就是虽然她在说我们这个先进的延安的这些模式里面以外的那种哭声，战争年代那资源总是有限的呀，又没有什么特别好的避孕手段，然后这里面也提到了就为了保证自己的工作，他们还要就是违反一些规定偷偷摸摸的去吃堕胎药，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的斗争生活当中，因为自己这个生理的需求和我们这个男性女性这个男同志女同志之间的这个彼此帮助的这个蜜语之下结了婚，他们被逼做了操劳回到家庭的娜拉。但是这个回归家庭也不是我们现在想当然的这样，同样的就是之前的一个资料来看，当时那个延安那窑洞都是有限的，他们甚至是说这个窑洞一周有一天分配给夫妻，是需要登记排队的，正常情况下你们俩是没有这个私人空间的。大家可以想象小米加步枪的一个时代，你的婚恋生育那都是怎么解决的。那女性那她有一个工作的能力，她去牺牲自己的事业然后成为贤妻良母的时候，刚开始是被歌颂的，但是十多年之后他仍然逃不出这个落后的悲剧。即使在今天以我一个女人去看这些落后分子，也实在不是一个可爱的女人。所以这里就是延安的这个当时他的那个离婚就成为一个问题了嘛，离婚这个原因是什么通常都放到这个女性落后的上面，就会让我想到那个刚才格格也提到是那个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里面啊，总结说我们人类就是在进行两种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和自然生产。那自然生产就是我给予他人生命，我去生孩子，然后女性同样在延安这个样本当中，女人有自己的事业的时候，她就是一个很新的一个样本，就是在过双城生活的一个女性的样本，她既在做革命的工作，她同时还有养育的那个责任，她既进行这个生产资料的生产，然后她又要进行自然生产，然后两种事都要做，然后还要被人看着，还要被人就是指点着。所以就是在这些就是前面的他引入的那个部分，我们就已经被带入到哈，或者说细剖到进入到女人的这个痛苦之中了。他说了他们就是他们这个女性嘛，他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他们不是铁打的，他们抵挡不了社会一切的诱惑和无声的压迫，他们每个人都有一部血泪史，有过崇高的感情。然后他最后说，这对于来到延安的女同志来说并不冤枉，所以我是拿着很大的宽容来看一切被沦为女犯的人的。就是因为当时好像离婚事件他们有一个情感纠纷，这个女的就被成为一个犯人了。然后她说，而且我希望就是男子们，尤其是有地位的男子和女人本身，把这些女人的过错看得和社会有联系一些，就是这些问题其实背后呈现的那个问题不光是说性别的问题，也是这个整个这个结构化的一个环节之中。我记得当时贺老师做那个演讲的时候，他提到了说就是新想法没有新语词的这种配合表达和诉说。我觉得丁玲其实写这篇的时候，他看似是把单把女性拎出来，但是是他实际上是把这个妇女解放的这一部分和整体的这个解放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结合的，就是我们能不能有一种这个新的观念首先出来，就是因为没有那样的观念，我们还是在束缚其中呢。当时那个社会就是离娜拉出走的那个时代又那么近，虽然 鲁迅提出了娜拉出走以后怎么样，他提出的其实是问一个女性的经济权的一个问题。但是这里看似女性有了一个合法的一个工作和一个地位，但是她仍然在家庭里还是处于这样的一个位置。刚才我们也提到说她的一个当代性，我还想到了去年也还是同样，就是有一篇就是去，就像那个格格也说那个有一个第四波这个互联网的浪潮。我虽然就是不太确定这个说法，但是我会感觉近两年就是关于女性主义的书籍我们确实是出了不少哈。这个新兴出版社出了一本那个他们不是唠叨就是只是受够了，但是以身在应该是美国吧，就是海外的一个女性哈，我们可以所谓的称就是前一阵那个界面编辑部说了幻想过自己成为白女的那个时刻，但是这个白女也一样，就是在家里面就是不光要承担家务，而且要对那个家庭的每个人的情感和家庭的大和谐承担这样的一个负担。所以就会觉得那几条建议为何如此有力量，就是在这样的整体的一个前提下，你会觉得孤立无援之感，或者在等待或者期许这个整体的环境变化之前，我们如何先保留自己的实力，使自己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撑到那一天，就是得强己，然后按照后面那几条这个建议去走下去哈。所以我把前面就忍不住也得把它说了一下，就为什么三八节有感它可以被称为就是这个妇女解放的这个原点的一个问题哈。就是关于这个原点的这个问题，贺老师有一个三点的总结，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就是主流社会的这个女性观念，这个观念它其实是有滞后性的哈，所以就在展开平权运动的那个同时，就是需要进行这个观念上的文化革命，这是第一个原点性问题。第二个原点性问题就是家庭内部的性别不平等，说三八节有感是第一次明确提出生育问题和家务劳动的这个问题的。然后第三个就是他的这个女性的这个自我解放意识，在这个文章里他提前说要破除自我贬低，然后把那种寻求被保护的那种弱者的意识不要有这些，然后要确立健康的那个自我意识。所以这个是贺老师在讲座里提到的原点的问题。
就我也想谈一下刚才两位都提到的那个家务劳动社会化的问题。其实在站在我们今天的一个视角来看，当时的延安其实是相对比较解放和平等的，因为就是用这种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观点，就是家务劳动社会化它确实能把女性从家庭这么一个小的结构里解放出来。它具体的措施比如说当时有那种公共的食堂吃大锅饭，这样女性就不用做饭了，还有那个公共的保育院来看小孩，女性就不用说在家里抚养小孩了。那当时的这个革命中国，它在世界的范围内也被认为是男女平等程度最高的地方，好像当时有那么一个统计数据吧。但是包括刚才说到那个想成为白女的问题，就是我又想到了贝蒂·弗里丹的一个作品叫《女性的奥秘》，她当时讨论的就是这个二战后的美国在一个经济复苏和相对发达的阶段，那在这种城市郊区的大 house 里面的这些家庭主妇，她反而感受到了一种无名痛。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的丈夫在参与工作，每天都很忙，但是自己只能在家里做家务、伺候孩子、洗丈夫的衣服，她就觉得内心非常的空虚和苦闷，被束缚在家庭里。那如果跟这个贝蒂·弗里丹所说的这种美国的语境相比，当时的延安的妇女可能她确实是处在一个比较解放和平等的阶段。当然她也有就是丁玲在这篇文章中提到的这种结婚离婚还是实在是处在一个欲望的客体的位置。但是联想到我们今天的语境，就是主要是这种城市中产的语境吧，它其实可能会更接近贝蒂·弗里丹所说的那么一种白女的困境，就是确实是经济条件比较好了，然后有些女生她可能之前是工作或者读书，但是结婚之后她就是选择了回归家庭，然后生这个二胎三胎，她自己可能也乐在其中。那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今天要重新去阅读这个三八节有感，重新去反思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位置的这么一个话题吧。
刚刚小雪说就是提到一个词说双重生活嘛，就联系我个人的生活，那天我在跟同事聊天，我就说结婚或者说有稳定的这样一个伴侣的关系的一个好处是什么，打引号，就是你工作压力很大很疲惫的时候，你觉得你有个地方可以回去跟这个人交流，它是一个缓冲地。但是呢，如果你只是在那个家庭当中，你又会觉得自己时常受到挤压，你又很想回归工作，你又很想来公司或者说有自己的一摊事情去做， 所以好像人都是需要一个就是结构性的东西，让你的个体的价值，包括你的情绪价值、你的工作价值、你的经济价值、你的各方面的价值有一个比较均衡的一个放置。然后这种双重生活，所以它本身其实是一种负担，但它也是一个人要成为人的一个基本需求。所以贺老师强调说，他的这个女性课的这个性别平等是尊重性别差异的平等，而不是说绝对的一种女子为大或者说女性霸权。所以我想到就是贺老师讲的这些东西，对我来讲往往它是一种它有它自己人生的一个积淀的东西在，就是那个东西不是纯理性化的，就是非常黑白分明的，而是建立在就是从这么多年80年前到现在，它都是有无数个人的生活的经验在里面。所以他有提出一个观点，就是想象的社会学，是吧，那个词叫，就是人要，如果这个东西一切的理论的提出它是由于经验开始的。所以他讲他自己为什么会做这个研究，是因为他当时也是因为谈恋爱之后我就发现这个东西让自己不太舒服了，然后他所有东西都是基于他自己的经验。所以对我自己来讲，其实我也会经常去设想丁玲他自己怎么会从沙飞然后变成到延安之后的这样一个，他自己其实变化也很大，从一个小的一个然后进入更广阔的，包括杨沫之前贺老师也提到这样一个人，就这些人他们自己的生命经验和我们的生命经验其实再跟这些理论结合起来， 你也能看到很多有意思的东西。
格格刚才帮我们总结说他从上海到南京到延安啊，就是丁玲在写这篇文章之前他是经受过巨大考验的啊，他是那个当时是被监禁嘛，已经失去过人身自由，他是以那种自由的先锋女性，大白话来说，他就先痛痛快快的尝试过追求过之后，又经历了革命的斗争的残忍的那个部分，然后他已经是一个战士的一个铿锵玫瑰的一个姿态，就是站在这个延安这个环境背景之下了。就在延安的时候看他的照片，他好像已经是一个去性别化的一个形式。丁玲特别强大的一点就是在这样的这种情况下，人在这个权力当中他难免就会失去或者是说隐藏一部分的自我，就像傅记里啊就提到，他也预测到就是一些个问题，他没有隐蔽住这些，他还是以女性的身份去提出这些，明确提出这个生育问题和家务劳动的问题。就在当时要塑造自己政权合法性的一个争权的一个时期，他这篇文章确实是有很大的一个风险性，但是他为什么就站出来还就在替这个女性说话，就像贺老师把他安排在女性与社会这个里面，就是可能是在说一点，就是丁玲他是把他放到一个很广阔的位置，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就是这个社会里这个女性在这个整体的一个解放当中，就是这个女性应该是怎么解放的。因为在最开始说中国的这个女权运动就很特别，因为中国最先兴起的女权运动就是要求妇女解放的是一些先进的男人们，就是那些新青年，但是他们想要的这种新女性是因为他想要一种新型的国民母亲的一个形象嘛，就是他认为的是把女性的解放是从那个封建里面解放，让她变成有知识人，无异于也是给女性就是作为一个支持民族复兴的一个工具和一个参与者吧，你要作为一个英雄母亲而出现。而在这里我觉得丁玲把这一个部分就是更推进了一步，就是我当我成为一个什么，我们能止步于就是说成为一个先进的相夫教子的女性之后呢，我在这个家庭以外能不能找到我自己的主体的一个身份呢，我也不甘落后呢，我也不要就是永远的是一个给予别人营养抚育的一个抚育者，那我抚育者之后我把我自己所谓的贡献尽之后，我自己本身还有没有就是什么样的这个力量，就是他说的这个强己，就是我如何去参与生活，一直维持着我的这个生命力，而不是一个牛的姿态。我真的觉得中国女性就是老一辈的女性，她很像奉献的那个牛的一个姿态，
大地母亲，
对，又要奉献，什么都要掏出去，然后又不能有怨言。
接着刚才小雪的说，我就想到在那个 1942年的3月8号解放日报跟丁玲这个三八节有感同期发表的，其实还有一篇文章，就是曾克的这个舅舅母亲，他标题就叫舅舅母亲。这篇文章的观点其实也就是说，本来母亲就女性本来是很优秀很强大的，但是他们有了孩子之后就被一根无形的绳索缚捆在一个狭小的笼子中了。那曾克就提出说，新的女性不仅是好母亲，而且是各种学问和力量的创作者，所以我们要救救母亲。我觉得这个跟丁玲的观点也是就是一脉相承的
啊、这也就解答了我的一个疑问。我当时还在想问，就是为什么编辑陈启霞向丁玲约这篇稿件，这整版吗？组了稿了。
对对对
、我刚开始吧还有一点犹疑哈，我在想我是找几位这个已婚的妇女来聊、但我怕会变成不自觉的进入一种牢骚的状态，所以呢我今天的构成就是还是说初婚新婚恋爱和这个女学生啊，一定程度上女学生还没有那么的紧迫感呢，就是学生阶段的时候还都是在同一个竞技舞台上，学得好就是学得好，拼搏到这个状态了。我相信在北大校园里应该还好吧，就是可以问一下格格，你感觉这两年你自己的一个性别意识和这个在这个环境当中的一个感觉。
我感觉我自己来说其实是非常割裂的，就是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我跟着贺桂梅老师嘛，然后我也经常去听戴锦华老师的课，就我自己是一个女性意识觉醒了，然后一个非常先锋的姿态，但是逢年过节只要我寒暑假回家，因为我是山东人嘛，就是我立刻就会被我爸妈催婚，然后我身边的可能跟我差不多大或者大个两三岁的表姐堂姐也都纷纷的在这两年迈入了婚姻并且准备生孩子了，我就回家的时候就真的感受到一种社会年龄的那个压迫和焦虑，然后这个时候我就非常想回学校，因为回学校又可以去上这些女性主义的课程，又可以去研究丁玲，我就觉得没那么焦虑了。
那你会觉得读这个课会是一个镇痛剂吗？它是一个就是你可以跟家里抗争的一个武器，还是说只是暂时的就是逃避到这个 bubble 里面？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种武器，就之前我也曾经可能也是自己的感情不顺利啊，包括受到这种社会年龄的焦虑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真的是被困在其中，感觉情感上很痛苦，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戴锦华老师有一个观点特别启发我，大意就是说不要让你自己走入这个逻辑里面，你知道有这么一套逻辑在，但是你让自己不痛苦的办法就是说不走入，你是独立于那个逻辑之外的，就是我可以有我自己的这么一个社会年龄，不是说要按部就班的到什么年龄做什么事儿这样。但是我现在自己也处在一个就是平衡的阶段吧，因为我也没有那么的激进，就是说要不婚不育，然后其实也承载了一些父母的这个期待吧，我觉得可能最后还是想做一个让双方都满意的结果。
就在这里哈，我想就先说两个，第一个就是各个地域的一个问题哈，就是当然这个也可能是一种标签，但是确实是一种这个生命的经验。我是东北的，就是好像我们两个 IP 摆在这儿就大家都知道要说什么一样似的哈，但确实很特别。我在这里可以贡献一个就是私人的例子，就是我妈妈是在那天就跟我说三八节是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我想哈她这个节目怎么这么高呢，她说40年前她跟这个第一任丈夫分手离婚，我是他二婚生的。在80年的时候离婚仍然还是一个非常劲爆的话题，然后当时我妈妈甚至是已经怀孕了，然后我的姥姥 是听我姥爷的，或者是说他没有话语权吧，就是说我姥爷是拒绝他回家的，就是说你离婚家里也不接纳你，但是我妈毅然决然的拿着两个箱子3块钱从那个男人家出来，然后自己去堕胎了，当时无处可去，他就冒怎样大的险啊。所以一定程度上我不知道就是女性是不是还是放在这个个性之下了，这个女权也是在人权之下，我不知道这是一个人他是不是首先是一个抗争型的人，不论给他处于什么样的处境他都敢于去抗争，这可能是我暂时的一个肤浅的一个解释和理解啊。个人的经验。第二个就是说关于就是说是不是让父母和双方满意，当然我不是榨汁任何人或怎么样，但是这个就是说我觉得就是丁玲特别可贵的地方，就是他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一个主体性的，就是今天我们说不要恋爱脑，或者是说什么求富贵不求恋爱，然后怎么样把自己保护起来，其实一样是在受规训和听话，你是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客体的位置，你不敢去你想追求你真心想要的。 就是丁玲在这里他直接就提到说女性结婚他第一句说的是什么，他们的生理的需求和彼此帮助的蜜语项，就生理需求才是第一位的呀。当我生命里需要一份亲密的时候，我为什么会设想社会给我束缚的一个，就是说他跟你说的未来会有什么样的风险，或者是你被处于那个客体化了，你一定要保护自己财产和自己的那个精力以外，你就不敢去追求了，你不是把自己也给自我给客体化客观化了吗？就是我这件事情到底都要遂了谁的意，是一种对自己有点残忍的一个把自己的生命给工具了可以解决成每个人的问题的那个部分，而我自己就是处于哪里，就是在这里我觉得丁玲是在问一个，我们既然被天赋人权可以去生育，为什么这社会不能给我们更好的一些观念和支持让我们完成这件事情，我觉得他提的是这么一个问题啊，这是我自己很想说的话，但是希望不要这个给任何人造成就不是我冒犯或者是说故意评价或者说给任何建议啊，就是我在分享自己的一种那个想法。嗯，
对，就是我觉得刚才小雪说的那个主体性特别重要，就丁玲确实是一个主体性很强的人，包括他自己一生的这种革命或者爱情的逻辑，就是从20年代的上海然后经历了这么多一直到80年代复出之后，他其实就是比如说有评价就说丁玲不简单，或者丁玲是与革命相向而行的，我觉得他之所以能经历这么多政治的风波，他依然保持着自己最初的立场，就是因为他有一个很强的主体性，包括他在爱情在亲密关系中跟他几任交往对象其实也是这样子。然后就是我觉得今天我们还能从这个三八节有感中学习什么，其实刚才已经谈了很多了，就每一条都是我们今天要一直去秉持的一种观点，那我觉得其实还可以从就是立场和方法论两个角度来谈吧。就是立场上我觉得要向丁玲学习的其实是他的一种勇气，或者说最先的是一种勇气，一方面是写下这篇文章的勇气，还有就是在延安这么一个环境下做一个女性主义者的勇气，或者是说一种被男权和官僚系统所排异和批判后依然保持着女性主义立场的勇气，这对当下的我们其实也很有启发。那第二呢，就是方法论上我觉得是一种勉励，就是在讨论过刚才我们讨论的很多这种结构化的社会性的问题之后，它在结尾仍然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启示，就是勉励自己遇到的一些问题，然后勉励这个妇女群体，就是她身边观察到的一些现象，以及更大语境下的一种妇女吧，包括她后来的这种在逆境中和痛苦里继续自我勉励的这种精神，我觉得都是今天的我们应该值得学习的。
我很同意格格说的这些，然后引申的一点就是说我们今天就太注重这个私领域内的这个女性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在这个小我的范围里就是怎么把握住自我，其实我们可以多看看丁玲，然后从这种全人类解放的一个视角里面去看。
不是三八妇女节吗？戴老师要做一期 UGC， 我想做了一个选题，就是他聊一个就是仗义，之前问过他，就是你觉得朋友人身上哪个品质是你最在乎，他说是仗义，然后他觉得他生命经验当中他见过最仗义的人往往都是女性，但是他比较惋惜的是往往女性都是因为男人的事儿而仗义，就是他往往是在为男性而做一些仗义的事儿。
你刚才说为男人而仗义，我忽然脑袋里
就是牺牲者嘛，其实还是
我脑袋里出现了一个形象，就叫北京的大萨蜜，你看过那个老炮吗？啊、
哦哦，
对吧、那个老炮就是他们对一种是对女性的肯定，一种也是就是男权话语里的，就是对他算是那种昌优世子的一种演发嘛，英雄主义和昌优世子，各个阶层的女性，尤其是一些像什么杜十娘啊，或者什么那个古代文学里的，就是这些女性遇到这些贫苦的出生，她以自己的那个精准的眼光发现了这个男人未来一定会有所成就，然后扶助了这个秀才啊，或者是说考生嘛，又等待他呀，然后又给他钱呀，然后支持他完成这个事业，就是对女性的这个歌颂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就是这个体系里面他对女性的那个歌颂就是以牺牲为一个前提。我觉得
丁玲为什么会强调说要强极，因为他应该也还是有个心理学机制的基础，就是女性往往她确实一开始她有一种本能，就是更愿意替别人着想，包括对儿子女儿或者是对异性对丈夫对家庭要去维系你刚刚说整个家庭的和谐，她有这样一种心理上的一种趋向，但男性呢往往是 他会第一考虑的是利益，或者说自我的这个事业，或者是他的一个未来的打算，也就是他讲就是用脑子嘛，你这个理性。所以丁玲他讲这个强己，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女性还是有他有一个心理学的一个前提或者是一个机制在。然后你刚刚讲的说你妈妈那种性格，女性她这个女性主义到底建立在个体的一种性格的独立性上，还是说她普遍可以传染出去？我觉得这就是共同体建立的一个必要性，就是如果这个共同体当中女性情当有一个人具有这种很强烈的这种主体性，它往往是能够影响更多女性去做这个事情的。所以既不能去依赖说某个个体的觉醒，然后去自然而然去大家普遍提高这个整体觉悟，它其实是一种交互，就是你既要强己，同时你要有女性之间这种所谓仗义也好，或者是扶助也好，去把这个东西给传染开，然后可能就是观念吧，让它去形成一个整体性的东西。
我同意你的一个说法，而且关于这个仗义这两个字儿，我的生活体感是前半句，但是后来说那句是我们的仗义都是为了男性，我忽然就又机灵了一下啊，就是会确实会想，就是我们做这些的后面的这一个深层的我们无意识的一个心理动机到底是什么啊？但是我会觉得这个女性之间就是更有这种共情同情心，还有一种豪掷一切的勇气。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也是一种一体两面啊，就是有毒的男子气概，他毒害的不仅是女人，他毒害也是男人。就是男的有的时候为什么就斤斤两两，或者他很害怕失去什么之类，因为他们好像没有这个什么所谓的这个宏图伟业，他们就完了，他们就好像像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女性呢，可能就是觉得我命或者我的财产就这一条，怒沉百宝箱也好或者怎么着的，我就挥洒出去了，我没给自己就是放到就是那么高的那个位置上，所以我仗义的出去，他可能心里就没有那种包袱，就是人活得可能更自由了一点点。就是为什么就会有那些历史上有一些非常潇洒的女性，因为她首先没有被那东西束缚住，她可能
他不在那个逻辑里面，
对，他在那个游弋的那个周边缘的地带，我可以去像一个男人追求那样，就是你可以说多元的方法，多元的目标，但今天我们就在看啊，大家都争取上岸，我保持自己的那个日子里，我们还给不给自己这个？就像你刚说一个社会的想象学，好喜欢这个词，虽然我不理解那个含义啊，真正的内涵是什么，但是我被那个想象两个字和社会给迷住了，你就可以重新建构自己的一个形象。就可以多去尝试，只活一次呀，朋友们。
对，就是那个想象，应该是说贺老师他提出的那个人文学的想象力，
啊、对对对，
是受了那个赖特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的概念的启发。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嗯，
社会学想象力就是说要把自己的这种个具身经验跟这个社会的结构性问题放在一起，这种以小见大的去看。然后人文学的想象力应该就是结合我们这种中文啊或者什么艺术哲学这样的学科，提出一个人文学它有这种打通或者贯通的能力。
嗯，
对，这个概念我也特别喜欢。
我们说到这里就感觉跟我准备的一个最后的一个问题还是比较接近哈，我就可以直接给它提出来哈，就是丁玲给的意见里面的那个第四点，下吃苦的决心里面，然后坚持到底，他说身为现代的有觉悟的女人就要认定牺牲一切蔷薇色的温柔的梦幻。然后后面我先把它说出来哈，说幸福是暴风雨中的搏斗，而不是在月下弹琴花钱吟诗。假如没有最大的决心，一定会在中途停歇下来，不悲苦即堕落，而这种支持下去的力量却必须在有恒中来，有恒恒心的恒，有恒中来养成。没有大的抱负的人是难于有这种不贪便宜不图舒服的坚忍的，而这种抱负只有真正为人类而非为己的时候才会有。嗯，后面就是已经把它解释得很清楚了，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温柔的梦幻和这个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个中间就它的界限在哪儿？就是你我们今天可能存在一些什么这个温柔的梦幻嘛，这也就像刚才鲁鲁说我们要交互嘛，就交流，也许有一些东西它不是一个真正的什么目标，但是被蒙蔽到的。我的理解是说今天有一部分关于获得就是美好生活的那个可能性啊，或者说可能的途径，你不能说它是梦幻，但是它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吧，至少是比如说不婚不育保平安，这是不是也是一种梦幻？
蔷薇色的温柔的梦幻，
我会想到刚刚就开始说这不要恋爱脑是这个吗？你会
不知道是我的理解比较狭隘还是怎么着，就是我读到这一句的时候其实我也有一个问号，但是呢因为它有一个色彩的隐喻嘛，就我一下想到了这种粉红色的爱情的泡泡，就所以我是在那个还是在两性关系的结构中或者是爱情这种情感中去理解这句话的，然后我就想到了波伏娃在第二性里面提出的一个就是一种存在主义女性主义的观点，就是我们要独立还是要附庸于男人然后获得幸福这么一个话题，其实跟丁玲的这个问题有点像。那我觉得丁玲在这里其实她就是怎么说，可能有一点激进吧，就是她把这种作为一个现代的有觉悟的女人跟蔷薇色的温柔的梦幻放在一个二元对立的位置上，就是说我们要做前者所以我们要牺牲后者，用一种比较通俗的当代性的解读就是说我们不要沉溺于爱情，不要沉溺于婚姻和家庭，就是有一个男人给我一个安乐窝我就什么都不想就不奋斗了，我还是要独立，要做自己，要有自己的思考，有觉悟吧。然后其实我对于他的这个第四点或者说这句话对我影响更深的其实是这个蔷薇色的温柔的梦幻的后一句，就是说幸福是暴风雨中的搏斗而不是在月下弹琴花钱吟诗。这句话其实丁玲当时的一个立场是非常左翼的，就是他去这种月下弹琴花钱吟诗可能就代表了一种比较小资的生活方式，那他自己在延安所从事的可能是一种暴风雨中的搏斗。那但是我们现在当下的这种中国跟延安时期那种革命的和左翼的语境已经不同了，就是我们是可以选择去月下弹琴和花钱吟诗的，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要永远记住幸福是暴风雨中的搏斗，或者说我们永远具有一种哪怕在月下弹琴和花钱吟诗中但是仍然能够在暴风雨中重新去搏斗以通向幸福的勇气和决心。我觉得这也是每一个身为女性的个体不论职业阶层和年龄也要在每一个三八节去阶段性的重读这篇文章的一个意义。就回到贺老师他不是说这篇文章是女性主义的原点性问题嘛？那我自己觉得他可能也有一个节点性的意义，就是说去阶段性的重读去重新思考。
我最开始读我也注意到就是蔷薇色的温柔的梦幻这个颜色，然后但刚刚小雪讲的那个其实是把它拓开了，我觉得可能就是能够总结我的个人理解哈，就是它其实是一种对于生活过分浪漫化的想象，就也可以包含在比如说那个时代可能就是男生就是养家然后让你做一个金丝雀，但现在这个社会其实这个蔷薇色就很广了，比如说现在的这种姐姐经济思维，你做了姐姐然后你可以养小狼狗看着很女权对吧，它其实也是一种蔷薇色的温柔的梦幻。就丁玲比较狠的地方在于就是他告诉你说不管你在哪个年代就是你是没有捷径的，就是你没有那样一个地方天堂还是一个地方让你一劳永逸，你不管在哪个时期永远都有这种蔷薇色的浪漫在你面前，就是所以你必须就是一直奋斗奋斗奋斗，不管你在哪个时期你经济上有获了多少权，哪怕你是做了一个女强人，它依旧是特别是消费社会，你做了女强人之后依旧会有各种 bubble 来缠绕着你，所以你不停的你的这一辈子或者说女性不管在哪个社会阶段都会要打破这个东西。
我不知道我这样回去对照它对不对哈，因为就是在这个给意见之前的那一个自然段他提到了一句话叫世界上从没有无能的人有资格去获取一切的，所以女人要取得平等首先强己，不是说作为一种贬低的说谁无能，就是任何事情的这个得到什么都是有代价的有理性的，没有就是说你不怎么付出就能获取一切，也许那就是一种梦幻。格格刚才把它还原到延安的这个背景下哈，就是暴风雨里的那个搏斗，就是又有另外的一重这个色彩在里头，文本的这个开放性和我们80年后还能再去读它还觉得很有利的这个点就在这儿哈。就在这里我联系到最近一个现实，就是每年这个开年之后互联网公司总要狠狠的就督促一下人类哈，就是最近那个 Sora 弄的人工智能，就是它总往那个抢脑力劳动者的这个范畴来吃， 我在想这个人工智能你能不能干点有良心的事儿，就是你就是真的替代人工，比如说就是在家务劳动这块，我们不需要一块屏幕叫他小度小度帮我开一下冰箱帮我看一下怎么着，就是总去执行你的算法，就是哪怕女性我们去把这个家务劳动就是雇佣化处理，我们雇了一个保姆保洁什么的，你就会发现一个特点，为什么就是一个人就是工具化自己来使用，因为他没有一个就是统筹思维，后来发现可能就是人处于那个位置，就当我如果是一个保洁，我以出卖自己时间为准则的话，那我也不太会，就是你让我干嘛就干嘛，我就高效利用这段时间就可以了，是吧，就是你当你就是设身处地的去想，但是如果作为就是说女性，你觉得你可以摆脱家务劳动来说，你在做家务劳动的时候，你对这个事情家里的这个位置的筹划规划和你该怎么干那个东西是更复杂的。如果人工智能你能不能输入程序，我要一个整洁的家，你就知道我可能既要丢垃圾又要洗窗帘又怎么怎么样，就是它可以系统化的把这个东西呈现出来。包括我们养老化，就是社工那些，如果说我们抵挡不了人性，就是说养老院那些人是没有人性的，那我好的人工智能去做一些这样护理的工作等等等等，就是为什么优秀的智慧他们并不致力于就提升大多数普通人的这个品质，而是用一种炫技的讲资本故事的，然后到底为谁所利用，就是联系了这社会的现实和我想象的一个就是对女性可能更友好的一个社会环境，就是大家不要觉得性别的那个斗争只能局限在男女这个领域，我们还可以看科技，我们还可以看整个环境怎么把全人类都解放了这么一个角度里去。
其实这个徐准的那个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课里面就是会解释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东西不能就是家事儿家务事儿，为什么就是不能用资本和技术流进来，因为它不能产生资本，就它不能产生利润，所以那个产业永远进步不了，你的家庭内部永远是在男人的世界里面就是风起云涌，但你家里的事儿还是很原始的方法去处理，又是女性话题，它又是个就是资本和那个的一个问题搅在一起了，这些事情永远都很难用一些就是工具去解决，你在全部女生来弄，或者是平时日常家务分配啊都是女生就是口头定立规则，或者是写小黑板今天一三五你做家务二四我来，还是很低级，可是为什么这个事儿没有人拿出来说呢，百年了男女相处还是用这种很基础的方式，然后外面已经进化成那样了，可是资金永远就进不来这个家庭内部的世界，因为它不产生效益，
因为是女人扛下了所有对，就是因为奴隶制瓦解了，然后女人就是家庭里面那一个维持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这个材料嘛，
对，或者
是
用那个
我们是燃料嘛，
那个人类学家叫伯雷格，他就是有一本书叫 Bullshit Job， 就狗屁工作嘛，这些都是女生很多在做，家里的狗屁工作很多大部分都是女生在做，其实就这种犄角旮旯边角料的事情，
做家务的问题，就是我又想到丁玲自己的这个生命经验，就是她最后一任丈夫陈明就比她小12岁，然后他们俩好像就是一个女强男弱的格局，就是丁玲虽然他们就是被就反右啊下放的时候都一起在那个牛棚里劳动啊什么的，但是80年代复出之后，就是丁玲已经是一个还是一个赫赫有名的一个大作家，同时她年龄也比较大，她丈夫比她小12岁嘛，所以好像一些琐碎的工作就是她丈夫陈明在承担，就包括复出之后丁玲要整理她的那个文集和全集出版，然后其实也是她授意陈明去做一些修改和校对的工作，不是说女性就一定要承担这些琐碎的事儿，男性也要在家里发挥它的功能。
还有一点就是不知道两位是否同意，就是在这个三八节有感里面，我还感觉到丁玲她提出了一种创作的迫切，就是我们可以使自己愉悦用脑子，它其实是鼓励你在做一种学习性的创作性的一个生活，对你的生活进行一种新的发现和建设，我会有这样的感觉。
我也觉得每年三八节其实都可以拿这个文章出来看，然后对照自己的生活吧，看看每一年自己的生活有怎样的变化，然后是不是符合自己就是对于自己想要的这样一个生活中的角色的一个期待，这个挺重要的。
也是收束一下吧，就是还是讲我自己的生命跟丁玲交织的一个时间节点，就还是我大四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因为我是一整个春天都在写嘛，写完论文那天我记得正好是一个初夏，应该是5月末的时候。其实我那一整个春天都没怎么跑步，但那天我突然就特别想跑步，可能是因为交上论文了比较放松吧，然后我就跟约了我们师门另一个他也在做丁玲研究的师姐，我们一起去北大的那个五四操场跑步， 然后我们就发现那天好像正好是我们学校的一个什么心理节，然后心理中心就在操场上竖了一条横幅，一个标语，他写的是磨砺青春心向党，生有韧性心有光。这句话其实跟丁玲没有任何关系，就是心理中心也不知道丁玲，可能并不了解丁玲吧，但是那一刻我们俩就真的觉得这条标语就是丁玲一生的写照，我们俩当时都非常的感动，所以就对着那个标语竖了两个大拇指，拍了一个照片，然后回去发了一个朋友圈。就是真的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不断的被丁玲激励到，或者说哪怕我研究丁玲是一个相对痛苦的过程，但是因为我的研究对象本身她是这么有激励能量的一个女性，我就是仍然能够从她身上获得快乐，获得启发。然后我也觉得就是自从做完那个论文，我的生命就再也无法摆脱丁玲的影响了，这也是我今天来这里录播客的一个原因吧。
这个文章最开始想当妇女问题不被提出的时候，什么时候才能够达到这样的，就是我想到了一个想法，就是大概忘了从哪一年开始，我们到三八就会称妇女节，就不再耻于说妇女这个词了，以前会说女神啊或者是其他的。我就觉得今年或者是什么时候开始就勇敢的称自己妇女也挺好的。 就这么一个感想。
最近好像那个重庆的一个著名的地标性的建筑里面，他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宣传吧，这个团队应该有不少的女生，她可能有作为商业活动她有讨好的底色，但是她也不失为一种公共开放式的一种传播和教育。她更正了很多词，娘啊，所谓的娘那是我的指称，妈妈和母亲，小仙女是指什么神性的什么美好的，就是她又把那些词语就把他污名的话的那一些内容给去除掉了，就是回归到那个本色。所以这是让我感觉到感动的地方，就是觉得女性主义的书出接着出这是一篇很好的文章，就不光是在于他说关于三八节一个时节的一个问题，他提出了一个更广阔的视角，还是用贺老师给他放到那个栏目里面来总结，就是女性与社会，我们作为一份子给我们自己描绘一个蓝图的时候应该更大胆一点。谢谢两位今天参与，谢谢你的收听，拜拜
拜拜
拜拜。
搭船仍旧记得这拥抱极美好，爱有千斤重，重过无涯的铁路，你那手指再笨拙再粗，肌肤也被你修补。从前那一位，永未能。